十七篇。我要向神发声呼求，我向神发声，他必留心听我。我在患难之日寻求主，我在夜间不住的举手祷告，我的心不肯受安慰。我想念神，就烦躁不安，我沉吟悲伤，心便发昏。你叫我不能闭眼，我烦乱不安，甚至不能说话。我追想古时之日，上古之年，我想起我夜间的歌曲，扪心自问，我心里也仔细省察，难道主要永远丢弃我，不再施恩吗？难道他的慈爱永远穷尽，他的应许世世废弃吗？难道神忘记开恩，因发怒就止住他的慈悲吗？我便说，这是我的乳弱，但我要追念至高者显出右手之年代。我要提说耶和华所行的，我要纪念你古时的奇事。我也想要思想你的经营，默念你的作为。神啊，你的作为是洁净的，有何神大如神呢？你是行奇事的神，你曾在列邦中彰显你的能力，你曾用你的膀臂赎了你的名，就是雅各和约瑟的子孙。神啊，诸水见你，一见就都惊惶，深渊也都颤抖，云中倒出水来，天空发出响声，你的箭也飞行四方，你的雷声在旋风中，电光照亮世界，大地颤抖震动，你的道在海中，你的路在大水中，你的脚中无人知道，你曾借摩西和亚伦的手引导你的百姓，好像羊群一般。好，这时候我们邀请伟华牧师来证道，今天的题目是安息如何得。伟华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上一次通过诗人在两周前呢，我们思想第一个问题就是安息哪里找。那安息哪里找呢？就是要回到那个赐下安息的神那里。安息哪里找呢？就是不只是认识这位神，而且依靠他所赐下的主耶稣。我们说那个完全听从神的不是你，不是我，我们不是这样的人。不过有一位他听从了神，他胜过了撒旦的试探。那我们因此当我们跟随他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走上那个安息的道路，安息的路程。因为他像那个队长，他得胜了，他完全听从神了，他把一切的功劳赐给我们，我们今天只是支取，不是你跟我有什么好处。我们是求神给我们恩典，使到我们有力量来照着神的话语去做。所以耶稣自己说，耶稣说，你背负我的轭，你的心里就必得着安息。不是因为他要给我们一个累赘和负担，而是因为真的跟随他，听他的话，是最平安最稳妥的一个做法，就得到安息了。那所以耶稣为我们取得安息，可是我们怎么样支取呢？怎么样领受这个神通过耶稣要给我们的安息呢？那你知道这个尼罗河啊，在埃及的那条河，它长差不多6600公里那么长。那6600公里是相当长的一个距离，世界上几乎是非常大头几大的这个河流了。那到今天，不只是在约瑟创世纪约瑟的时代，直到今天埃及人仍然用那个尼罗河的水啊来灌溉那个河左右边的这些田地。那而直到今天呢， 95% 的埃及人呢，是住在尼罗河左右边的几公里的范围之内。你就知道这条河流真的是埃及人生命的那个命脉，生命的命脉了。这就是埃及这个尼罗河的重要性。那在今天呢，诗人告诉我们呢，神给我们预备了安息，通过耶稣，那个河流灌溉的那个河流啊，就是一个途径，一个渠道，就是叫祷告。那通过祷告，诗人自己示范，那他示范给你，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需要安息的人，他的心很乱的。如果你听刚才主席为我们读的这个诗篇，他的心很烦乱，那他自己经历了，当他听这个神，当他向神祷告呢，神给他真正的安息了，神给他真正的安息。那这样的一个安息有两个方面，那我们要今天晚上通过两个方面呢，来认识神怎么样给我们安息。那第一个方面就是诗人自己分享，那这诗人分享他的祷告生活，那他的祷告生活，如果你有一个误会，你会这个诗人呢，他这么亲近神，他这么能够你看诗篇这么生动描绘神，哇，神是磐石啊，盾牌啊，山寨啊，这个诗人一定是有很甜蜜的祷告生活，我就没有这种程度啦。其实不是啊，你没有注意到刚才主席为我们读的时候，这首诗篇啊，诗人跟你和我是同样性情的人，同样问题，同样挣扎的人，甚至我告诉你，你从诗篇里面看到他不想祷告。谁很喜欢祷告？我最享受甜蜜祷告的时间。那我想比较多时候我们会说，我很多的挣扎，我很多的困难，直到我不想祷告。那如果你这样想的话呢，诗人告诉你，这也是我的问题，我的祷告有挣扎的。这是一个夜深人静的晚上，那这诗人呢，他第四节说他睡不着觉，闭不上眼啊，闭不上眼。为什么？怎么了你？他在患难当中。第二节告诉我们他有很大的需要，这个患难的意思是一个好像进入一个很窄很窄的道，出不来，堵在那里，很大的压力，很多的愁苦，很多的忧虑。他在想一件事，你有经历过这样的一种患难吗？有经历过吗？一直想想那个人，想那个问题，想到你睡不着觉，睡不着觉的，你不去想他又不能够，那你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或者可能是健康的问题，可能是一个经济的难题，可能是家人带给你的一个问题，你像诗人睡不着。你也可能做过这件事，诗人告诉你他有做的，就是你用你的理智，你用头脑去想，你对自己讲话，你对自己讲道理，你像这个诗人对自己讲道理，说这个情况可能没有我想象那么糟吧，或许那个工作的问题下个月会有一个转机，不要想这么多啦，事情自然就会不了了之，没事了。你对自己讲道理，可是诗人说我的心不肯受安慰。那如果你真的经历过一个很大难题，你就明白诗人的感受。你告诉自己没问题了你用你的理智告诉自己，不过你一直在想这件事，在深夜里他不断的想，诗人越想越烦恼，伤心忧虑，烦躁不安，所以他自己说，我说不出话来。有试过吗？你难过伤心说不出话，那这是第一个，他用头脑告诉自己不肯受安慰，于是他就尝试回想神的作为。上次我们讲过的，记得吗？我们在讲撒母耳记的时候，这个回忆是我们神的儿女基督徒一个很伟大的资源，对吗？好像一个水库，我们支取回想神过去的作为，不但撒母耳时代、使徒时代、历代的圣徒、教父，在苦难当中神怎么样拯救他们。那所以诗人也做这一招，他也来想不要紧，我的头脑理智告诉我没有办法解决，那我就想神过去怎么样 帮助他的儿女。怎么样帮助我？那诗人在这个软弱时，他回想，没料到，在这一次呢，回想的时候啊，得不到帮助。得不到帮助，反而有一个问号。这个问号就是，如果神真的是这样子带领你的话，你现在为什么会落到这个下场呢？啊，这个就是我们信心软弱的诗人告诉你的，回想很重要。不过有时啊，当你信心软弱到一个地步，你的回想反过来，反弹过来告诉你，就是啊，现在神不管你了，或许神决定放手了，所以呢，你的心中的问题像诗人呢、啊，那个疑难就加剧，越来越多的问题，越想越烦。那诗人他能够做什么呢？诗人做什么？我记得在我们的这个和平组啊，我们分享如何面对灰心。我记得当时我们看到从以利亚的身上，对不对？这个列王记以利亚他面对很大的灰心的时候，当时我们是说有什么方法？一个方法我们说背诵一些的经句，一些鼓励我们、提醒我们的经文。我记得有姐妹分享，哎，我们也可以，至少对她来说，她可以唱一些鼓励她的诗歌，让这些诗歌来成为她的提醒和鼓励。啊，这是好主意啊！哎，其实诗人也这么做啊。第六节那边说的，我就想起夜间的歌曲，我扪心自问，所以诗歌他也唱了。圣经他也背了，诗歌也唱，一面的叹息一面的唱，这一些都没有用，都没有用。鼓励他的经文诗歌这个时候带来更多的问号。那你有经历过吗？这个就是诗人面对的那个低谷了。软弱的时候其实回想神的恩典是很好的，不过加尔文他就是说，撒旦就在这个时候用这个方法来攻击软弱的灵魂，让你以为一切都完了，这一次神不管你了。那诗人告诉我们，我们如果按照理智啊来决定要不要祷告，你会放弃。诗人告诉你，如果你按照你的心情来决定要不要祷告，你会停止。诗人告诉你，甚至有时就算你回想神的恩典，你仍然会决定要放弃祷告，你又认为祷告没有用。那这个就是诗人告诉你很坦白的话。怎么办好呢？诗人抓住一个意念而已，就是一个，在第一节，我要向神发声，他必留心听我。虽然头脑告诉你没用，虽然感情上告诉你你不想，不过诗人他说，要抓住一个意念，无论我怎么想，无论我怎么觉得，这个时候我祷告，神在听的。我向神发声，他必听我。不过他怎么样有这种的决心和毅力呢？那自己给答案呢，其实这个答案就是他向神发声。换句话说啊，他讲出来，他向神，你可以说呼叫，我不知道，不过肯定是开口来祷告。那你可能需要这么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心快沉睡了，有时候当你祷告的时候，你的心沉睡了，那你需要提醒自己啊。有时候你开声祷告，来借着神的话来提醒自己，让自己被提醒。那我们不只是为自己，也为别人，为自己也为别人祷告。那我们不要只是说，哦，你有这个需要，好，让我今晚为你祷告。不要，你说你有这个事情，让我现在为你祷告好吗？那当你这么做的时候，弟兄姐妹，我自己试过的，当别人为我祷告的时候，现场为我祷告的时候，哎，我听到他的话，我听到神的应许，我的心被鼓励，因为我想，对呀，这些东西是我所相信，是我所知道，是我需要持守的。就好像那个刚才我说那个，我们的心快沉睡了，好像那个人晕倒，快晕倒。你有看过救护员吗？看到那个人快晕倒，他抓住他，哎， 不要睡觉，快点起来，快点起来。我一直的呼叫，让他能够醒过来，不要放弃。这是第一件，虽然抓住，虽然他不想祷告，虽然他觉得没用，他抓住一个意念，神在听。除了神在听之外，他做了第二件事。第二件事就是他从七节开始一连串问神三个问题。哎呀，这三个问题用浅白的话说，就是他在问神：第一，神，你离开了我吗？第二，神，你改变了是不是？第三，神，你把我忘记了是吗？我们有把这样的一个怀疑跟疑惑这个问题带到神面前吗？有一位弟兄，一位青年人，他跟我分享，他曾经面对一个问题，那他就不好意思问他爸爸，他就请他的朋友来帮助他，他朋友就帮他解决了这个问题，真的。可是问题是过后他爸爸知道了，然后爸爸没有责怪他，他爸爸只是有点失望，问他儿子，你为什么这个问题没有找我？你去找你的朋友，你没有来找我，为什么？那所以我们的心很沉重的时候啊，我们应该来到神面前，把我们的问题，包括这类的问题，带到神面前。神，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让这件事发生在我的身上？我觉得你好像离开了我。那又或者你可以说，哎，这么久了，神，我的祷告你好像没有听啊，我觉得你好像忘记了我，是吗？哎呀，这样问神，会不会好像不尊敬？会不会好像不信靠神呢？啊，诗人告诉你不会啊，因为如果你是神的儿女，我看下去，大多数我们都是信靠神的嘛。哎呀，这些道理我们知道，对不对？神是信实不改变，神不会改变的，神他不离开我们，对吗？他答应永远与我们同在。那神他告诉我们，他不忘记我们。先知以赛亚说，即使那个妈妈忘记了他的孩子啊，神都不忘记。我们知道这些道理，那我们会问，是因为正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真理，抓住了，可是眼前面对的问题跟我所相信的不符合嘛，所以带到神面前。如果你是这样，为什么我会面对这个问题呢？所以当我们来到神面前这样做，那我们相信神在听，我们把我们的问题很迫切的带到神面前，不是因为我们不相信神，而是因为我们的经历跟我们所相信的不符合。我们抓住这个应许，神在听的。那当我们这样做，不断的坚持的来向神呼求祷告的时候呢，神会给我们答案。那接下来从11节开始呢，神真的给诗人答案了，神给他答案。那加尔文就注意到，当诗人坚持祷告的时候啊，虽然刚才他好像被打倒了，对不对？他好像哎呀不想祷告，不能祷告，那不过他好像重新得到力量。他好像从加尔文说，从远处，本来从远处看到神的恩典，现在呢是来到神的面前，抓住神自己了。所以11节开始呢，这个诗人的心情改变过来。从11节开始，他有一个改变，有一个转机。你有推过车吗？就是那个车坏了，你在街上你有推过吗？我有推过，我也看一个视频啊，那些一个有点像那种挑战的那个极限啊，一个年轻人推车，推了开始根本就不动了，那个车不动。当然有人，这个千万不要自己一个人推啊，车是要有人开着那个车，放那个中性的档啊，然后有一个人在后面推。那个年轻人推开始推不动了，根本就不动。后来慢慢的啊，坚持推的时候，有一点动静了，动了2公分 ，2 cm 动，然后再继续推，又再动多一点，再推继续推。慢慢动，然后突然之间那个车动起来的时候，甚至那个挺好笑，他整个人跌倒， 因为车快了，他还没有意料到，他整个趴在地上啊，又在起来，又在推，那个车已经在动了，他就推推推推推，就越来越精神，越来越容易。那所以诗人他当他刚才做这个动作，他继续坚持相信神在听，他把他问题带到神面前的时候呢，这个引擎开动了，他心里面的引擎开动，他有话说了，他本来没话说，现在十一节他提说神所行的，他纪念神的奇事，他思想神的经营，他默想神的作为，他很多的形容词，他开始有话来告诉神了，他在向神说话了，这一次他有把握了，当他不断的祷告的时候，他有把握，因为他相信神接下来会帮助。他在想什么呢？为什么突然间那个引擎开动了，让他继续祷告，虽然刚才不想祷告，觉得不能，觉得没用，让他坚持说、哎、神会听，继续下去的时候呢，原来十一节开始他回想了三件事，三个祷告的应许。第一个应许就是十三节开始神的救赎，他在回想神的救赎，他在回想神过去通过拯救他的百姓以色列人向外邦人做见证，他在回想他看到神的那个膀臂，神的膀臂啊，啊，这里就是那个代沟了、哦、我小朋友做小朋友的时候呢，看到那个那个卡通片的 Popeye the Sailor Man、哦、那个很有力的大力士，他只是需要吃菠菜，好像是吃了菠菜他肌肉就长得很大啊，他就能够去做一些常人不能做的事了。那这个神的膀臂呢，就好像这样，突然之间他看到，诶，这个很有力的膀臂来抓住，来救起那个软弱的百姓。啊，这个 Popeye 啊，这个大力士伸出他的手，把他的可怜无助的这群人，以色列人从埃及那边拉出来，拉出来，这个叫救赎。那救赎的观念呢，可能你以为你了解明白了，不过诗人这里要突出两个观念。神的救赎说明神用一个很大的代价，赎金嘛，他用了很大的一个代价。神的救赎也强调这个救的神和那个被救的人的关系，原来有个关系的。如果你回想一段时间之前，他也传道讲那个路德记啊，那个拿尔米的一家人，对不对？离开了本家，最后为什么那个波阿斯要帮他们赎回他们的家业呢？因为是亲属，亲属的关系。那这里就是那个救赎的观念的来源了。波阿斯因为是拿尔米的亲属，所以有这个责任，也的确付上了这个代价，来帮拿尔米的这个家人赎回他们的产业。关系真的是很重要的关系。有一个家庭成员呢、啊，他生病了、哦、而且生病得很严重，掉毛了啊，那怎么办呢？不管他，反正人有一生也有一死，无所谓了。不是啊，掉毛了就不管他，不是，这是我的家庭成员，多么可怜，我总是要尽力的抢救。没办法，带他去看医生，一次两次，非常心痛，花了不少钱来医我的仓鼠。这个每次看医生花的钱还比买这个仓鼠的钱还要贵啊。不过这不是一个水沟里面的老鼠，这是我家的仓鼠。那神看我们当然更宝贵，更宝贵。那因为我们的灵魂呢、啊，神看这个灵魂在这个身体里面有一个宝贵的灵魂，那跟神隔绝，将要下地狱，怎么办呢？神怎么挽回呢？那当然，刚才我说那个代价，那耶稣伟大的、宝贵的、无价的这个赎价。不过，新经文刚才读了，记得吗？这个耶稣来，他不止把我们带进荣耀，他做我们的长兄啊。 他来不只是说，哎，好啦，我为你们死啊，不是。他说，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他成为我们的哥哥，他代替我们之外，他成为跟我们一样的人，这个做元帅救我们脱离罪的，也做那个长兄来带我们进入荣耀，这叫救赎。那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诗人还有你啊，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要想到神一定会听我的祷告，因为他救赎了我，他付了这个代价，跟我有关系，这个很亲密的关系，使到他会救我们到底。这是第一个观念，神的救赎。不过第二个观念，这个神的膀臂啊，你在讲另外一个神为什么会最后听我们的祷告呢？那因为从16节开始，我们看到神在管理这个世界。那这个16节开始啊，很多的这些水的画面啊，哇，又下雨啊，又打雷啊，又什么你的剑通行四方啊，这个就是一个狂风暴雨的一种一幕。那因为你要了解是我们今天可能当中有人爱下雨天呢、啊，不过犹太人呢是不爱雨的，他们很对于他们来说，海洋是一个可怕的地方，是一个很乱，是一个没有人掌控得了的地方。所以约拿跑去坐船呢，这个是对他们来说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因为海洋是可怕、恐怖、变幻莫测的一个地方。不过神有能力管理这个最凌乱、看起来没有办法管理控制的一个自然界。所以我们以前在这个加州那边开车上驾到俄里根州，在这个俄里根州那个地方有一段的山脉，那这个山脉呢很多很多的瀑布，这个瀑布是多么的雄伟呢，很难形容。不过我可以告诉你，当我跟我的家人站在这个瀑布下面的地方2米的距离，我喊的时候呢，他们听不到，那个水的声音大到这样，2米的距离而已，他们已经听不到我的声音了啊！这个就是那个水的那种威力。那不过这样的一个瀑布在神的手里啊，完全被掌控，好像一个水沟里面的水，就是这样子而已。神在管理，那神在管理诗人那个凌乱没有办法控制的生命，肯定因为神在管理这个大自然界里面他认为最可怕的势力。神在管理，他用诗人说一个无人知道的脚踪啊，没有人可以明白了、哦、所以当你不了解，你说神我不了解，不我知道你的脚踪，你的计划没有人可以明白，我觉得失控了，不过神你在管理，不只是因为你跟我有关系你要救我，而且你在管理这个世界。那最后的一节是最奇怪的一节，哇，讲了这个雄伟的这个自然界，最后诗篇停留在旷野，怎么搞了，有点反高潮，伟大的作为最后为什么停留在旷野呢？因为诗人要告诉你，那个最伟大的膀臂、最有力的膀臂呢，通过他怎么样呵护他的小羊看得出来，他的百姓温柔的被他牵着，这就是安息。因为神救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不只是要在旷野走，是走向一个安息的地方。那诗人提醒自己，诗人也提醒我们，我们在走一条路，这条路神要把我们带到最终一个安息。我们好像羊群，很软弱的，经常有问题的，没有办法解决我们的问题，不过在这个伟大的膀臂，这个牧羊人的带领下，你是安稳的。所以我们可以在神面前能够得到帮助。你就看到这个画面了，对吗？原来他要告诉我们的是，当我们认识神在耶稣里面，哇，我们有这个救赎的救主，我们有这个创造的主，我们有这个牧羊人来带领我们。所以就好像我上次说的，当你奉耶稣的名求， 你靠着他来到神面前。即使你不想祷告，即使你觉得祷告没用，你抓住一个意念，为了耶稣的缘故，神在听你的祷告。所以你可以把你的愁苦、你的不安带到神面前。所以在开始这个崇拜，我不知道你为着什么事情而烦恼不安了、在家中的弟兄姐妹，你也可能为这一些事情不安。不过诗人在告诉我们，我们可以通过祷告，记得那个尼罗河吗？伟大的一条河流，神要把它的好处灌溉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给我们真正的安息。我们的祷告有很多的挣扎苦恼，那不过你要开声为自己为别人，你学习好了，我来为你祷告一下。你要把你的问题带到神面前，不要客气，你要不断的努力回想，虽然你觉得没有帮助。那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你会看到祷告的应许，许多的应许，你会看到神过去他救赎你，他付上代价，他跟你有关系，他看重你。你要看到神在管理，虽然你的世界失控，神没有失控，他在管理你的生命。你要看到那伟大的膀臂要带领你，你可能在旷野里，你可能觉得很孤单很难过，神在带领你经过，他要带领你走下去，一直到那个安息的地方。求主帮助我们。所以你就看到诗人他跟我们一样的，他的祷告生活不是平坦的，你的祷告生活也不是平坦。不过你跟我们可以从诗人的身上学习怎么样通过祷告来得到帮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向你求恩，求你帮助你的儿女。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我们回想我们自己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有许多的难处，我们向你祷告，可能也经历过像诗人所经历的，我们的理智告诉我们没有用，我们的心情告诉我们应该放弃，甚至我们回想你过去的作为也好像鼓励不了我们。主，诗人告诉我们，鼓励我们，以他的见证来提醒我们，神了解，神了解我们的困难。不过神告诉我们，你告诉我们要继续坚持，因为到了一个时候，诗人的见证提醒鼓励我们，神在听我们的祷告，神会给他答案。主，让我们在这里通过回想你的救赎，回想你的管理，回想你的带领，特别通过耶稣我们的救赎主，通过耶稣我们的创造主，和通过耶稣我们的牧羊人大牧者，得到提醒，你为了耶稣的缘故要拯救我们到底。因此帮助你的儿女，让我们灰心，当我们失望，当我们想放弃的时候，我们知道主，我们可以继续，也应该继续向你祷告，因为你在听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门。